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一同探讨文旅纪录片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是什么，
接着聊聊美院艺术作品接连破圈给艺术创作者们带来了哪些新的启发，
最后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来讨论电视剧《临江仙》取得成功的流量密码，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想让流星能够实现幸福的愿望，想念变成空气在叹息，多么想要躺在你怀里，那是爱情带来的讯息，让自己傻得很确定，爱情总是不能被预期，需要勇气来面对决心，调整呼吸写下
下，不管 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近年来，文旅纪录片逐渐走进了大家的视野，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这样的感觉，当我们讨论到去某个地方玩时，一条老街，一碗早餐，甚至一段短视频，都可能成为我们奔赴远方的理由。当纪录片邂逅地方文旅，将山水风物、市井烟火化作荧屏诗篇，观众为什么甘愿为几十分钟的慢旅行驻足呢？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一同探讨文旅纪录片在当代重新焕发生机的原因是什么。
在这个短视频刷屏的时代，一小时的文旅纪录片却能让不少人看得津津有味。文旅纪录片指的就是以文化和旅游为核心内容的纪录片。文旅纪录片通过影像记录，展现特定地区的自然景观、人文历史和民俗风情，既承载着旅游宣传的使命，更肩负着文化传承的重任。当浮光掠影的短视频渐渐无法满足人们对深度的渴求，当打卡式旅游开始让位于沉浸式体验时，文旅纪录片便逐步走进了大家的心。
文旅纪录片的魅力首先在于它的真和深。文旅纪录片以相对深度的叙事、丰富的细节，为观众提供了信息增量。相比于浅入浅出的图文资讯，文旅纪录片给观众拉满了沉浸式体验。它以细腻的镜头语言诉说着城市的点滴，让观众跟随镜头云游，拉近了观众与远方的距离。例如，纪录片《风味人间》用镜头捕捉食材的肌理变化，用环绕声场还原烹饪的环境音效，这种多维感官刺激就提供了碎片化内容无法提供的深度体验。
更重要的是，文旅纪录片在让人看见风景的同时，还凭借着深厚的文化沉淀，激发着观众马上出发的冲动。文旅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网红打卡点的浅层吸引，而是通过深度的情感共鸣，让观众产生真正的向往。例如，纪录片《大运河》展示千年水脉文明，让流动的历史长河在光影中定格；而《舌尖上的中国》不仅拍出了美食的诱人，也通过食物讲述了人与土地与传统的深刻连结，引发了大家的共鸣。
从历史到美景，从美食到故事，文旅纪录片正在用光影的力量打破地域界限，将那些鲜为人知的地域故事迅速传递给大众，满足当代人对诗与远方从表面打卡到文化探寻的升级。然而，一部高质量的文旅纪录片往往是数年磨一剑的成果，想要破圈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实情况往往是投入很多却反响平平，甚至陷入了拍得艰难火得寥寥的困境。
文旅纪录片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困境和创作团队只记录不传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旅纪录片本质上是文旅推介的一种深度呈现形式，它的重要使命之一是推广宣传，应该在如何让观众看进去、记得住、想分享上做文章。然而，部分创作者常常只专注于罗列景点数据和历史沿革，使用通用的解说词，再简单拼接一些景区的画面。这样的纪录片，观众看了毫无记忆点，看了跟没看一样，自然无法传播出圈，最终只能沦为创作者的自嗨片。
其次，创作者困于曲高和寡的表达，也是导致文旅纪录片难以火出圈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业内人士分析，部分纪录片创作者存在一个误区，他们习惯将学术深度等同于传播热度，过度追求学术化的表达，
并在解说词中堆砌专业术语。这样的创作模式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认知门槛，让普通观众产生距离感，最终导致作品陷入专家觉得浅显、大众觉得晦涩难懂的两难境地。
此外，部分创作者还存在播出即完结的认知。有人认为，纪录片就像是一种一次性消费的内容产品，拍完、播完就算是结束了。至于后续的反响如何，如何扩大影响，都不用去进行深度的思考。例如，某些讲述地方非遗记忆的纪录片，虽然画面精美、故事动人、反响较好，但播出后却并不能乘势推出非遗体验游、文旅产品等配套服务。这种播出即完结的模式，实际上浪费了内容 IP 的巨大开发潜力。
那么，创作者们该如何把文旅纪录片变成吸引游客的电子请柬呢？其实，文化只有融入熙熙攘攘、热气腾腾的现实生活，才能真正生生不息。一些高质量文旅纪录片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挖掘出地方文化的深层机理，并用鲜活、生动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让历史、民俗、记忆等沉睡的基因活跃跳动。
另外，充分的长尾效应也是一部成功的文旅纪录片必不可少的一步。文旅纪录片的终极意义不止于传播，更在于赋能。光有吆喝、图有热闹远远不够，好的文旅纪录片应该具有带货能力，能够带动文创、餐饮、住宿等一整个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带来实实在在的商业价值。这样的纪录片既是地方的影像志，也是文旅经济的催化剂，是能让旅游出圈、传播破圈、消费进圈的正向循环逐步变为现实的关键一笔。
总的来说，文旅纪录片的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地方风光的展示窗，更是文化传承的播种机。当镜头穿越山河湖海，记录下的不仅是眼前的风景，更是人与土地的血脉连结。文旅纪录片只有打破记录及终点的思维定式，让文化叙事与市场逻辑同频共振，才能让光影种下的种子真正长成文旅融合的森林。
临近毕业季，许多美术院校都陆陆续续开办了自己的毕设展，并对全社会开放。在四川美术学院里，一幅名为《岛》的油画作品爆红，它凭借鲜艳的配色和酷似蒙娜丽莎的设计，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热议。那么，这些原本仅存在于学校的毕业作品展，为什么能持续引发社会大众的关注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美院艺术作品接连破圈，给艺术创作者们带来了哪些新的启发。
近日，在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举行的2025年开放的六月本科生毕业作品展现场，观众们纷纷涌向一幅名为《岛》的油画，展厅里人头攒动，大家纷纷围在这幅油画周围，打开摄像头记录这份精美的作品，甚至在抖音、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了许多专程为它而来的打卡帖子。
这幅油画作品《岛》是四川美术学院造型艺术学院油画系2025届毕业生安琪所创作的。走进这幅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黄蓝三原色，分别用来画木头模特头上的耳机、纱巾和身上的纱巾。模特的脸则由网购常见的气泡膜覆盖。真正让观众感到惊喜的是，越靠近画作就越能发现作者对细节的精致描绘，手部木纹的细致刻画，蓝黄两色纱巾弯曲褶皱处光影的呈现，以及气泡膜的逼真效果都令人赞叹不已。
除此之外，其他高校的毕业设计作品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例如，西安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系毕业生作品《30分钟废墟》，用200多个外卖包装袋搭建起一栋栋建筑，这种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创作策略，让艺术成为时代变迁的映射与缩影。 而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作品《远方》则刻画了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这位老人正凝视着墙上悬挂的家庭照片，将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群体的情感困境转化为绘画语言，引起了这一群体的强烈共鸣。
这些优秀的毕业作品之所以可以火爆出圈，是因为他们既贴近生活，让大众看得懂，觉得有趣味，又能感受到作者深厚的美术功底，受到艺术熏陶。这一现象向我们证明了，公众并不是不想去了解艺术，而是艺术离人们太远了。当艺术只顾追求形式的创新，却脱离现实生活时，观众自然觉得有距离感。所以说，艺术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创作者的自我表达中，更在于能否以可感知的方式搭建起与公众对话的桥梁。
毕业作品展能够破圈，除了找准大众的情感共鸣点之外，还得益于美术院校观念的转变。近年来，美术院校更加注重展览与公众的互动，将展览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此外，高校还通过举办导赏活动和讲座等方式，降低观众欣赏艺术的门槛。比如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的展览空间涵盖多个校区，以及世界旅游博览馆与全程媒体展区等，实现了教学成果与社会共享，青年艺术家与时代同成长的效果。
值得欣喜的是，现在走进美术馆欣赏艺术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些优秀作品之所以能打动我们，让忙碌的生活慢下来，离不开创作者日复一日的坚持。他们将生活感悟与艺术功底完美融合，才能呈现出这些触动人心的作品。这样来讲，艺术创作者其实完全不用惧怕 AI 的冲击，只有练好基本功，用心感受生活，才可能创作出打动人心的作品。
说到底，艺术最打动人心的力量，从来不是曲高和寡的独特，而是能与时代共鸣的温度。只有扎根现实生活，在烟火气中寻找灵感，用大众能理解的方式记录时代变迁，才能打破艺术的高墙。当观众在作品中看到自己的影子，听到内心的声音时，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连接创作者与观赏者的心灵桥梁。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不见踪影，痴痴缠缠多情，缝缝补补伤心，还有春盼柳的影，灿若繁星。我假装心不心听，不去看你的眼睛，可是泪已隐隐打湿了飞过的蜻蜓。忘掉对错输赢，贴着你笑看里花儿。
这几天爱奇艺重磅推出古装仙侠剧《临江仙》，剧集开播即火爆，站内热度、影视数据分析、平台热度等数据都很亮眼。这部仙侠黑马剧以强烈的戏剧张力和创新叙事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剧集的情节悬疑交织，反转不断，颠覆传统唯爱套路，成为今年电视剧市场的亮眼之作。今天的浪花小岛，我们就来讨论 电视剧《临江仙》取得成功的流量密码。
回首往日旧风景，不见踪影，痴痴缠缠多情，缝缝补补伤心，还有春盼柳更影，灿若繁星。
这段时间古装仙侠剧《临江仙》在爱奇艺独家播出，这部剧开播仅2.5小时，爱奇艺站内热度就突破6000大关，播出第三天就飙升到了9500，创下爱奇艺近4年最快破9500热度的记录。在仙侠赛道，电视剧《临江仙》强势力压同期播出的剧集，实现了断层领跑。剧中纯恨风也为沉寂已久的仙侠剧劈开了一条新赛道。
电视剧《临江仙》里多重反转局中局的设计，不仅将叙事巧妙托出，也让观众通过沉浸式解谜的方式深度参与其中。另外，这部剧破圈的关键还在于角色的清醒人设。女主李清月不再是传统仙侠剧中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柔弱女子，而是展现出了女性独立和理性的特质，让观众看到了女性力量。
在剧中，女主李清月前期本是天真烂漫的小师妹，但随着剧情发展，她的真实身份和复仇计划逐渐浮出水面。她利用替身的身份以身入局，这种人物设定的反差感在剧情高潮处迎来爆发。男女主婚礼上的先吻后刀情节，将他白切黑的变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设定打破了传统仙侠剧中女主恋爱脑的固有模式，让观众看到了一个清醒、独立、机智的女主形象。
一般来说，传统仙侠剧往往陷入爱能化解一切的叙事套路，相关爆款剧也都以爱的救赎为核心，奉行唯爱至上、三生虐恋的套路，但《临江仙》却反其道而行之，大胆以三婚三离的极致情感拉扯，开创相爱相杀、恨海情天的纯恨风新赛道。这种强冲突、高密度反转的情感模式，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虐爽观剧体验，展现出了对仙侠剧情感张力的革命性探索。
在人物形象方面，《临江仙》也做足了功夫，女演员白鹿饰演的女主李清月可以称得上是仙侠剧史上最复杂的女性角色。李清月在山脚守护宗门时，她的一颦一笑充满了少女天真，但当她怀恨杀夫时，她的眼神瞬间冷冽如冰，形成了破碎感与杀气并存的名场面。化身仙尊花如月时，李清月又冷冽霸气，杀伐果决，凭借一人千面的人设赋予了角色灵魂深度。
曾舜晞饰演的男主白九思则颠覆了传统高冷仙尊的刻板印象，他表面温润如玉，实则却暗藏城府，甚至有点沉溺虐恋的病态感，将温柔刀、刀刀致命的人设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有时候温柔地呵护着女主李清月，仿佛是春日的暖阳，温暖人心，有时候又在权谋中展露出冷酷无情的一面，让人不寒而栗。这种复杂多变的性格丰富了白九思的角色层次，让角色更有吸引力。
另外，《临江仙》的突破性不仅在于情感颠覆，更在于类型融合的大胆尝试。在剧中，李清月和花如月的身份之谜就是悬疑的核心之一。李清月和花如月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花如月的影像通过时空镜像投射到李清月身上，这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不断猜测和推理。男主白九思和女主花如月自天地初开便同源而生，他们的力量此消彼长，生死相依，这也让剧情充满了悬疑和反转。
正是这些环环相扣的悬疑设定与颠覆传统的人物关系，彻底打破了仙侠剧固有的叙事套路。 临江仙的成功证明，只有跳出单一的情感纠葛逻辑，用复合性叙事重构类型表达，才能激活观众的追剧热情。而这种尝试或许将推动仙侠剧从单一情感输出向复合性叙事转型，为后续同类作品在题材开发、叙事手法上提供重要参考。
总的来说，临江仙成功地打破了类型边界，过去的仙侠剧往往只停留在甜与虐的拉扯层面，而临江仙的出现却证明仙侠剧可以像悬疑剧一样烧脑，像权谋剧一样充满博弈。在观众审美不断升级的今天，仙侠剧唯有跳出唯爱至上的舒适圈，在叙事、人设等方面大胆创新，才能真正掀起剧集市场的新动能。当传统类型不再设限，当情感表达更具层次，我们有理由期待临江仙吹来的或许是仙侠剧赛道焕新的第一缕清风。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安晴、小雅、宗斌、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独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师说写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握着笔想了千言万语，最后只剩心虚，
写不出骄傲的字句，写不出满怀的期许，写满了很多疑惑和问题，写满年少的身影。
坐下吧，一起写封信，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
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
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做了喜欢的事吗？能不能找到他？陌生世界虽然很大，一个人也会好吧？习惯寂寞了吗？忽然声音不再害怕，呐喊就有回答。
写封信。
写给未来的自己，望穿了多少春来冬去，跋涉光年的距离，我写了很多的问题，像一首自己的主题曲。未来你会做着什么事情，听着怎样的歌曲，小心翼翼学会长大，头破血流了吗，奋不顾身了吗，做了喜欢的事吗，能不能找到他，陌生世界虽然很大，一个人也会好吧，习惯寂寞了吗，不担心也不再害怕，呐喊就有回答，